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1年7月28号到8月3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绝对感人，温哥华岛真善忍美展反响热烈。2021年7月8日到24日，真善忍美术展览在加拿大温哥华岛的科文奇山谷地区引起热烈反响，共计上千名当地民众前往波多艺术馆观展，人流量创下了当地画展的历史记录。本次展出的23幅油画均由修炼法轮功的画家创作，其中包括历次油画大赛的获奖佳作。这些作品都是以传统的油画技巧绘制，主题多元，有的表现修炼法轮功的祥和美好，有的揭示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惨烈，有的则呈现中外法轮功学员反迫害的坚韧不屈。在精心布置的展厅内，一幅幅画作散发出庄严脱俗的艺术气息与慈悲纯正的能量，伴随着柔和音乐济世普渡，观众们尽心赏析，许多人感动落泪。一位观众对主办画展的法轮功学员说，你们用这种最美的方式打开了我的眼界。
德国慕尼黑法轮功反迫害集会正要致信声援。7月24号，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德国巴伐利亚州首府慕尼黑举办信息日，揭露中共22年来迫害法轮功的罪行，并展示给民众法轮功的美好。该活动获得来自巴伐利亚州国会和州议员的支持，同时得到众多民众的签名声援。在慕尼黑的活动当天，前往信息台签名的民众非常多，他们在听完议员们的来信之后，更多的人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幼儿教育工作者文德勒女士签名之后表示，人像货物似被对待，完全没有法律保障，听到这些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我的心在流血，这是犯罪，历史上都没见过的。
瑞士联邦议会前主席表示谴责中共实施的杀戮。2021年7月28号，瑞士部分法轮功学员来到法语区的双语州弗里堡的府州所在地弗里堡市，举办720反迫害22周年的纪念活动。瑞士资深政治家、联邦议会前主席、弗里堡市前市长多米尼克·德布曼发来支持的信息，两位弗里堡州大议会议员也特别到场声援。这是今年瑞士法轮功学员720反迫害巡回纪念活动的第5站，也是最后的一站。本次巡回7月15号从日内瓦州州府日内瓦开始，随后法轮功学员先后去到了纳沙泰尔州州府纳沙泰尔、沃州州府洛桑以及茹拉州州府德莱蒙举行反迫害活动。
瑞士洛桑法轮功反迫害活动正要到场支持。7月22日，即在日内瓦、纳沙泰尔的活动之后，瑞士部分法轮功学员又来到被称为奥林匹克之都的瑞士第四大城市洛桑，继续举办720反迫害22周年的纪念活动。资深瑞士联邦议会议员、前洛桑市长丹尼埃尔·布雷拉和资深瑞士联邦议会前参议员、沃州议会前议员吕克·俄考赫东到场声援。洛桑是瑞士法语区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沃州首府，是国际奥委会总部等体育总部所在地，也是瑞士著名的文化中心。法轮功学员来到市中心，在四周汇集着最受欢迎的商场、商店、餐馆、六条路交汇的圣罗朗广场上，向当地民众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活摘器官牟利等罪恶行径。 许多过往民众驻足了解情况，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有的行人鼓励学员继续坚持揭露中共邪恶的迫害。
秘鲁举办真善忍美展，市长颁奖表达感激。7月7号到24号，秘鲁法轮大法学会在利马省圣路易斯市的市政花园举办真善忍国际美展，市长马扎和市艺术文化办主任坎波斯前来参加美展开幕式。美展结束时，市长马扎颁奖给美展主办方，表达感激之意。在美展首日的开幕式上，圣路易斯市的市长大卫·罗哈斯·马扎先生为美展剪彩，随后市长在法轮功学员们的讲解下仔细地观看了每一幅画作。
帮助大法弟子得福报的故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初夏的一天，山西一个女大法弟子进门给一户人家送真相资料，讲法轮功真相。一个50多岁的妇女把她热情地迎到家中，说你说的我都知道，我以前接触过你们这样的人，也全家做了三退，你别说了，听我说。说着她兴奋地说起来。原来几年前的一个春天，一个女子急匆匆跑到他们院里，说是修法轮功的好人，后面有警察跟上了，让他们帮助一下。他们两口子都在院子里，听到有好多人在门外嚷嚷，他们两口子赶紧让他蹲在水瓮后面，他们两口子清水瓮的水，用身体挡住了他。那些人气势汹汹地在院里转来转去，查看了房子的每一个角落，包括厕所，没有找到人，觉得好奇怪，悻悻地走了。一会儿这些人又卷土重来了，这是他们两口子把他藏在草房里的炕台和草的夹缝里，那些人又没找到才离开。从那以后他们运气特别好，干啥啥顺利，干啥啥挣钱。秋天他男人的肝炎没治就好了，他原来也是一身病，没治也好了，而且两个孩子还考上了不错的大学，第二年还盖上了新房子，盖房子缺啥都能借得上。以前家里很困难，很落魄，他们是从山上搬下来的，两口子身体有病，什么也干不了，现在身体好了，生活条件也好了，日子过得很开心。他说，我知道，就是因为我们两口子救了那个练法轮功的，明白了大法的美好，我们才顺了，好过了，得了福报了。看到这家人明真相得救后的幸福，同修感受到师父宏大的慈悲和付出，和大法的伟大。
千万别错过得救的机缘。作者石明。最近明慧网报道了这样几件事，让我们看看这几件事说明了什么，在告知人们什么，人应该明白天意在彰显。第一件事，今年57岁的张雨勤在女儿4岁时被丈夫抛弃而离婚，当时年纪轻轻的她浑身是病，带着孩子没有生活来源，靠娘家弟弟照顾。优幸修炼法轮大法后，张雨勤按真善忍严格要求自己，身体很快康复。张雨勤带着女儿并照顾好母亲，让姐妹弟弟放心做生意。2019年12月弟弟突然去世，80多岁的母亲悲痛之下瘫痪在床，张雨勤每天精心护理，老母亲心中略感安慰。可是就在当月，2019年12月26号张雨勤被沁阳市公安国保警察绑架，因他母亲瘫痪在床，特别需要张雨勤的照顾，沁阳市公安国保大队警察知道他女儿救母心切，就暗中勒索他未婚的女儿3万元钱。可是对这样一个家庭来说，勒索这笔钱对他们母女俩真是致命的。张雨勤被非法关押在焦作看守所31天后，于2020年1月26号被放回家。2020年8月明慧网上曝光了此事，当地有很多张雨勤被迫害的消息，焦作市公安局、沁阳市公安局大为震惊。2021年， 在国际压力和中共整顿全国公安系统的形势下，庆阳市公安局在中共百年党庆前将勒索张玉琴女儿的30,000元归还给了她女儿。第二件事，2021年5月12号，河北省唐山市卓玉影像器材店的法轮功学员及相关的法轮功学员30余人被绑架或非法抄家。时隔2个多月，仍有4人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其中包括张威、郭艳菊夫妇。张威的老母亲年近70，没怎么出过家门，对于善良的儿子儿媳突然被抓，百般不解。面对10岁的小孙女儿每天要妈妈，老母亲和老父亲的心都碎了。他们为儿子儿媳请了律师，申请让艳菊回家照顾孩子，被刘屯派出所拒绝。老母亲刘桂英各方咨询后，写信向各部门求助。刘桂英老人在信中写道：我和老伴儿今年都快70岁了，不怎么识字，一辈子受了各种各样的苦，但我有一个好儿子，从小就善良、懂事、孝顺。儿子长大后还娶了一个和他一样善良的好媳妇，所以家里虽然不富裕，但和睦快乐。我们也算过了几年幸福生活。但不知为啥，今年5月12号，我的儿子张威和儿媳郭艳菊突然都被警察抓走了，现在关在看守所里。派出所的警察说他们是利用谋教破坏法律实施。我真不理解，这个社会真正孝顺的孩子这么难找，怎么还能把我家这么好的儿子儿媳抓走啊？我不理解呀。我咨询了律师，也请人帮忙查了跟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的有关信息。越是查越是问，我就越不理解，一个普通老百姓，两个普通老百姓能把法律给破坏了？作为普通老百姓，顶天了也只能是违反法律呀，咋能破坏法律呢？咱们国家的法律又不是盘子碗，咋那么脆弱呢？怎会让俩老百姓给破坏了呢？如果真有哪条法律被破坏了，应该就是不能执行了吧？请问谁能告诉我哪条法律被我儿子儿媳破坏了？我儿子儿媳跟我说过，练法轮功就得善良忍让，就得孝顺父母，善待别人，他们的书上就是这么说的。他们信这个应该发奖状呀，咋还给抓了呢？咋还邪了呢？我这年龄经过大大小小的运动，每次运动都要打倒谁谁谁，可运动过去，收音机里、报纸上、电视上就说运动是错的，那个被打倒的其实是好人，是无辜的。所以运动的时候，有良心的人就偷偷照顾他们。我家微微艳菊被抓走了，挂了个让我弄不懂的罪名。我想恳求各位领导，如果我认识错了，请您抽时间教育教育我。如果您觉得我说的在情在理，就请您帮帮我吧，帮帮我们一家吧。第三件事，觉醒的警察和民众越来越多。一，善良的警察甲。那天下午2点左右，我骑摩托车回老家去救人，在张贴不干胶的时候被一个协警发现了，他打电话把我绑架到当地派出所。我一路上给他们讲真相，在派出所里4个年轻警察审讯我，我不配合他们。所长进来了，凶狠地说：你不说是吧？走。他们5个人把我带到楼梯下面监控器看不到的地方，所长狠狠地一手打我1个耳光，其他4个人也跟着，一人打我2个耳光。我当时并不觉得疼，只觉得脑中空空的。4个年轻警察把我带进屋，靠在铁椅子上继续审讯我。我一直平和地给他们讲大法红船、自焚骗局、藏字石、中共活摘器官、三退等真相，他们静静地听着。3个警察在电脑那儿做记录，另一个面善的警察甲走到我跟前，小声说：你讲得真好，我们抓过很多法轮功的人，就你讲得最好。我说：共产党很坏，天在灭他，现在有3亿7千万人三退了，你在心里也不承认他吧？ 他小声答，嗯，好的好的。十天后，我从拘留所回来，到派出所去拿被扣的东西。他们把皮带钱给我，我说，还有资料呢，请还给我。警察甲说，好吧。他准备去取，那个胖警察说，这个得请示所长，所长不同意，我去取我的摩托车，两个警察跟着。那个胖警察多次问，你还练不练？我笑而不答。警察甲对胖警察说，还问这个干什么呢？警察甲对我说，你好多天没骑车，不容易打火，他就帮我踩启动杆。虽然他的举动很平常，但体现出他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敬重。二，两个勇敢的小青年。我在拘留所被非法关押了十天，由于前面同修做得好，那里的场正过来了。我在里面讲真相，没有人阻拦。放风的时候，大家经常围着我，要我讲大法真相，他们都听得津津有味儿。有俩外事小青年，私采河沙而进拘留所的，他俩说，他们两个人的妈妈都练过法轮功，并称赞，练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很好的人啊。其中一个青年还说，以前我们村里好多人练，吃了晚饭就到我家来看大法师傅的讲法录像，练功后村里的人都变好了，大家和睦相处，可惜迫害以后练的人少了。一天有几个人提出要我练功给他们看看，这两个青年鼓励我说，老李你练，我们看着，看谁敢为难你。我演示第一套功法，我一闭上眼睛，立刻进入了一种空静的状态，感觉空间场到处都是红的，能量很强，很舒服。大伙儿一起鼓掌，有几个人喊，练得好，练得好。那个外事青年冲我竖起了大拇指，警察就在不远处装作没看见。三，食堂师傅说，你们要都想练法轮功的就好了。每次在食堂打开水、打热水、打饭的时候，其他人都爱插队，你争我抢的。我时刻把自己当作练功人，总是静静地站在队伍最后面。一天，他们在打饭的时候又争起来了。那个60多岁的食堂师傅实在看不下去了，说，你们总是抢，你们看看人家小李，你们要都想练法轮功的就好了。四，福建老板爱听大法真相。拘留所里关押着几个福建人，他们非常爱听大法真相，特别那个50多岁的老板总缠着我讲，好像听不够。他说，福建也有练法轮功的，放风的时候他经常向我招手，用浓重的福建口音喊，小李呀，过来呀，给我讲讲你们的东西呢。一连给他讲了几天，后来我都不记得内容是否重复了，问他，这个你听过了吗？他说，我好喜欢听，你接着讲嘛。五，警察丙，共产党坏透顶。放风的时候，别人都坐在凳子上，我总是盘腿坐着。警察丙快60岁了，过来问，你这样能坐多久？我答，一个多小时吧。我就顺势给他讲真相。他说，前面进来的法轮功给我们讲了很多，你说的我都晓得。他接着说，我知道法轮功真相，我到新加坡旅游的时候，看到公园广场到处有人练，他们发的传单我还看了，香港澳门也见过好多。我说，法轮功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说，全世界只有大陆不准练，共产党坏透顶，他是一党专政独裁统治，你要注意安全呐。他笑着说，别人都是三更半夜去发，你大白天的做，胆儿太大了，太不把共产党当数，就是不放在眼里，你以后再发就半夜去，哪个会抓你呢？法轮功好，就在家里练。我出拘留所的时候，警察丙特意走到我身边，轻声问我，法轮功有哪些好处？我答，好处多得很，最基本的可以强身健体，做好人，使家庭和睦，社会安定，往更高层次修炼，可以返本归真，长生修仙得道。他长长地哦了一声，目送我出去。六，关心我的警察丁。每天半夜2点我就开始练功， 50多岁的警察丁许洛什发现了。他轻轻地敲窗户，关切地问，小李，你睡呀？你不睡，人受得了吗？我向他核实，说，谢谢，我越练越精神。他就默默地走了。七，机智的警察务和心虚的政委。今年2月下旬，老家派出所两个警察来我家里，一男一女。那个男的，警察务，就是上次参与绑架我的人之一。这次他露出过意不去的样子。女警察把我的名汇周刊、台历和转法轮放在一起，说要全部带走，还问这问那。警察务过来，拿起转法轮看起来，然后很自然地把转法轮放到远处。女警察把周刊、台历拿走的时候，我就到她手上去拿回来。在双方拉扯的时候，警察务把我拦住，并回头给我使眼色，暗示转法轮给我留着呢，我就松手。出门后，那个女的仍不肯走，说回去不好交差，警察务就打圆场，最后两人回去了。三天后，老家派出所又来了三个人，还是由警察务开车。那个被称为政委的人开始很凶，坚决要把我带到所里去，我不配合，他就与那个年轻警察一起拉我，把我的衣服扯开一条长口子。警察务始终坐在车里不参与，拉到门口时很多人围观，他们两个拉不动我，就把我家张贴的真相对联接下来放到车上。政委扬言一定要带我走，我说跟你们走可以，请你们把你们的证件给我看看，不能不明不白的被你们迫害。我叫妻子拿手机来拍照，见此情景，那个年轻警察马上溜到一边抽烟去了。政委掏出工作证，两秒都没有，打开晃一下就很快合上，他怕我们拍呢。街上围观的人非常多，过往车辆都停下来看，政委很尴尬，就打电话给我们辖区派出所。很快来了两个人，所长和一个警察。所长与政委交流之后，政委对我说，今天的事到此为止，你下午到你们某某派出所去登记。他们就走了，随即我弟两个警察也走了。下午我没有去辖区派出所，至今也没人找我，这事儿就这样过去了。这几件事在中共镇压迫害法轮功中不是个别现象，是普遍存在的。他告诉人们一个信息，中共迫害法轮功为什么拖了20多年，为什么拖到今日难以收场，为什么对这场迫害从官到民都感到厌烦和不得人心。他伤害的不只是信仰者本身，也使无数的迫害者得到了应有的恶报。而让中共最害怕的是，中共自己将因为迫害法轮功而走向彻底灭亡，这一天已经不远。随着法轮大法在世界的不断弘扬光大，人类对待法轮大法的态度形成了明显的对比。全世界、全人类都在赞颂和弘扬法轮大法，而独有中共在打压迫害。正邪善恶、好坏在人间社会中是分辨得何等清晰，这彰显的是天意啊。在今天，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在人间随处可见。而天灭中共也在世间昭示着人类，告知着人们应该明白天意在彰显，人类将进入新纪元，千万别错过得救的机缘。
大法教我做真正的好老师。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师尊好，各位同修好，我是一名小学教师，今年37岁，1998年走入大法修炼。在学法修心的过程中，师父帮助我开启智慧，让我有勇气去面对工作中的一个个挑战，用更合适的教育方法帮助每一名学生快乐成长。我自2006年参加工作，工作15年的时间里，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我带的班没有出现一例安全事故。 有责任心、踏实是领导和家长对我的一致评价。下面仅举工作中的几个真实故事，感恩师尊见证大法的美好与超常。一、帮助学生远离中共红魔。2013年8月，学校领导通知我，一位班主任临时休息，请我接他的班，担任班主任。但学校缺数学老师，需要我兼任两个班数学教师的工作，执教两个班数学，再担任一个班的班主任，这是学校最重的工作量，还是接新班，压力很大。但为了学校工作的顺利进行，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接到任务的下午，我与这个班之前的班主任进行交接。通过与前班主任的沟通，我了解到这个班是全校有名的乱班，学生课堂常规差，成绩差，而且班中至少有五名学生是问题生，他们没有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有暴力、自闭等问题。在2012年，同修给妈妈同修拷贝了九评共产党的视频，我看过一遍，觉得太好了，每周我都坚持看一遍视频。在当教师的这几年中，我深知中共邪党无孔不入地给学生洗脑，把应该美好的校园变成充满邪党斗争文化的洗脑基地。原本单纯善良的孩子，在党文化的浸泡中变得自私狡猾。我深信每个学生都是善良的，但在这种邪党文化的氛围中，他们为了保护自己，才展现出自己不善的那一面。我想，要想让学生有改变，就要少给他们灌输邪党文化，要教授他们正统的文化，帮助他们建立正常的课堂常规。在开学后，学校要求学生进校必须佩戴红领巾，并有专门的领导和学生在校门口监督。但我的学生只要进了班，我会对他们说，咱们每天上操上体育课需要活动，戴红领巾不方便，大家可以摘掉红领巾，不用戴了。学生们听了我的话，很吃惊，也很高兴。为什么呢？因为学校会派学生干部不定时的到各班教室抽查学生戴红领巾的情况，在全校广播时间对红领巾佩戴齐的班级进行表扬，对红领巾佩戴不齐的班级，班主任要被批评。迫于压力，很多班主任要求学生一天都不能摘红领巾。我这样的要求，学生简直闻所未闻。我想学生不戴红领巾也可以帮助他们远离邪党文化的干扰，我做的事是对的。在这期间，学校并没有抽查我们班红领巾佩戴的情况，我和学生都没有受到过批评。每周学校都有固定的广播时间，歌颂邪党的内容我尽量不让学生听，歌颂邪党的任务我们也没有参加过，而利用这些时间，我教学生正确的坐、立、行走的姿势，一遍遍地帮助他们训练课堂常规。教的时候也不是简单机械的教，也不会说学生做不好就惩罚，我会自己先做到标准的示范，再讲这么做的道理，让学生能体会到老师这样做是为他们好，从而让学生接受练习。学生头脑中装的正面的东西多了，邪党文化内容少了，他们的言行也发生了很多变化，如能冷静地思考问题，打架的现象少了，走路精神了。尤其是学生在做操和走上操队形的过程中，他们整齐的动作、精神的状态，让熟悉他们的老师都赞叹不已，为他们竖起大拇指。二、善心让我对学生多一份耐心。我的班级中有近40名学生，每天面对各种需要完成的工作，解决学生突发的问题，我能休息的时间很少。繁重琐碎的工作让我对每名学生每时每刻都保持耐心非常难。我是独生女，小的时候遇到不顺心的事儿就爱发脾气摔东西，工作中遇到学生调皮捣蛋，有时候我能跟他们讲道理，可他们再犯错的时候，我内心的火一下就上来了，对学生大吼大叫。这样做的效果是我很生气，但学生继续犯错误， 对我还疏远了。最难最累的时候，师父的法总是浮现在我的脑海中。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老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所以你练功要按高标准，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我总是告诫自己，对学生要多一份耐心，尤其对问题生要再多一份耐心。班中的小范是在单亲家庭中长大，小范上小学前妈妈再婚，家庭的变故让他情绪特别不稳定，有一点小事儿就跟同学打架，一不舒心就想跳楼。面对各科老师学生对小范的投诉，我无奈，对他没有太多耐心，但我越批评他，他下次犯的错越大。我知道应该改变自己了。一次，班里一名很胖的女同学穿了一件很漂亮的裙子，小范主动对女同学说，你穿这件裙子真好看，看上去她很诚心。我很意外，小范其实是个懂得欣赏，懂得保护同学自尊的人，他的内心一定是善良的，是我教育上太急躁了。在这以后，每次小范犯错，我会单独找到他，耐心地听他讲做错事的想法。我知道他其实很爱妈妈，只是妈妈又生了小弟弟，他怕妈妈不再爱他，心里很焦虑，所以变得自卑易怒。我也会开导他，做事不要太冲动，妈妈工作那么忙，还要照顾刚出生的弟弟，你在学校好好表现就是帮妈妈，妈妈其实很爱你。听到我的话，小范会高兴地点点头。小范在学校有不好的表现，我尽量不找他的妈妈告状，而是跟妈妈多交流孩子在哪方面有进步，在哪一方面需要家长多关注帮助孩子。听到我真诚的交流，小范妈妈很感动，也很认可，在家庭教育中对小范的态度缓和了。自这以后，虽然小范还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他还是有进步的，想跳楼的行为再也没有出现，与同学打架的现象少了。三，静悄悄的五分钟。在2017年，我担任一年级的数学老师，在我任教的班中，有四名学生学习习惯特别不好，其中有两名学生因淘气曾被学前班开除，另外两名学生多动。这四名学生简直就是这个班的灾难，上课不到五分钟，他们就语言挑衅，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骂成一团，要不就下座位打成一团，往往是刚拽开这俩，另外两个就打上了，其他学生也无法静心学习，搞得课堂常规一团糟，我的心情也很糟糕。为了平静我的内心，不让负面的情绪干扰我，每天上这个班的课前，我都诚心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然后再进入教室上课。虽然他们的常规还是不理想，但我的内心是平静的，能理智地教育他们，而不对他们大吼大叫，做出极端的事情。有一次在我的课上，他们又打起来了，我努力把他们拽开，让他们坐到座位上，但他们嘴里不停地骂，其他学生有的起哄，有的看热闹，然后我的课被迫停止。这时我脑子中突然显现出韩信受辱于胯下的故事，我平静地说，老师从一本书中读到一个故事特别好，老师讲给你们听。待学生静下来，我把转法轮中的法完整地背给学生。大家知道古代有个韩信，说这个韩信有本事，刘邦的大将军，国家的栋梁，为什么能做那么大的事呀？就说这个韩信从小就不是一般的人，有这么个典故，说韩信受辱于胯下，韩信少年时代就练武，练武之人总是挎个宝剑。有一天走在街上，一个地痞无赖叉着腰挡住了他的去路，你挎着宝剑干什么？你敢杀人吗？你敢杀人，你把我的脑袋砍下来。说着就把脑袋伸过去。 韩信一想，我砍你脑袋干什么呀？那个时候砍人脑袋也得报官偿命，能够随便杀人吗？他一看韩信不敢杀，就说，你不敢杀我，你从我的胯下钻过去。韩信就真的从他的胯下钻过去了。摘自转法轮。我讲了五分钟的故事，又跟学生们谈做人要忍让的道理，很神奇。这期间没有一名学生说话，他们都静静地听。我也总是跟学生说，人与人之间都会有矛盾，遇到矛盾，胸怀要像大海一样宽广，多忍让，你一定会交到好多朋友，每天开开心心。学生们很爱听，也接受。后来四名学生之间还会有语言上的摩擦，但渐渐的，我听到有一名学生说，我不跟你计较，我赶紧表扬了他。再后来，四名学生在我的课上再没有打过架，是师父的法打入了孩子的心里，他们变得乖了。工作15年，很多时候我不再教这个班，见到学生他们总是围着问我，老师您什么时候再回来教我们呀？家长也纷纷为我送来锦旗和真诚的表扬信，对我工作充满感谢和认可。是大法的法理让我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对和错，什么是真正的好和坏，学会用善心对待我的学生和家长，让我体会到心性提高后的美好。感谢师尊的苦心呵护，弟子会珍惜修炼机缘，早日圆满。个人层次有限，有不对的地方，恳请同修慈悲指正，双手合十。
做了你应该做的，你就是最好的。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修大法20多年了，每天基本上是上午学法，下午出去讲真相，晚上发资料。此外还要练功、发正念、帮儿媳接送孩子、做饭、搞卫生等，每天掐着时间做。我没被迫害过，没有同修那么多故事。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觉得自己很平淡，修得不好，没有别人那样轰轰烈烈。可是最近，我突然悟到，这种认识的观念是错的，平淡中做了师父让做的，你就是最好的。平稳地走好每一步，充实对待每一天，不大起大落，已经很不简单了。拿讲真相来说，自己状态不好时，就在家多学法，多发正念，觉得正念足了再出去，这样心有底，不易出事。讲的过程中，碰到说难听话的，不生气，不跟其较劲，做到心平气和。心平气和也是功夫，最难的是碰到难剃的头，骂你，威胁你，让你下不来台。以前我碰到这种现象时就躲开了，避免麻烦。后来我想，这种所谓精明的人，恰恰是精明害了自己，是最危险的。不接受大法真相，能有未来吗？善意棒喝一下，触动一下，对这些人也是有好处的。比如有一次，我给一个人讲真相，他说，给钱不？给钱我就退。我说，那你说说，钱重要还是平安重要？疫情中死去的人，有多少人是有钱的？命没了，钱有用吗？那人直瞪着眼，说不出话。又一次，我给一个人讲真相，他恶狠狠地说，你上派出所去说吧，意思让警察抓我。我说，你也知道警察恶吗？你跟他们一样吗？他赶紧走了。我体会到，只要抱着为众生得救的心，讲真相效果就好，即使看似危险，也能化险为夷。有一次，我给60多岁的人讲三退，退出党团队。他说，你怎么能宣传这个？我在公安上班。我一听是警察，也没怕，就说，公安人员哪个不知道天灭中共的事， 机敏人哪有不三退的？等大淘汰来时，三退就晚了。中央党校那些教授咋样？几十人集体三退，有的中央军委高官也做了三退。我一口气讲了很多，他不插话了，邪气被正念压下去了，最后他同意三退了。我问他叫啥名，他说名字不能告诉你。后来我意识到，警察、高官、有点身份的人最怕暴露自己，不要问他们名字，直接起化名退。于是我又问，你姓啥？他说姓张。我说给你起个化名，叫张福来吧。他说行，嘴里不断重复着张福来，张福来，一脸的阳光。我送给他真相资料和护身符，他高兴地接受了，一再说谢谢，还嘱咐我你要注意安全呀。有时候我去小区发真相资料回来晚了，电子门已经关上了，可有十几次我刚到门口，门就自动打开了。我知道师傅在帮我，鼓励我。有几次我感动地哭了，师傅呀，弟子何德何能，您给我开门呀。我不能辜负师傅希望，得抓紧救人，多救人，只要有机会我就讲。每天走出家门时，我脑子也不闲着，发正念清理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给路边小树、小草、花、建筑物等讲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让他们记住这九字真言，万物皆有灵。我相信我发出的念头，他们是能接收到的，是能得救的。大法弟子是众生得救的希望。我提醒自己，分分秒秒都要在助师正法中。有时我也想自己太平淡了，修20多年了，没什么波澜，法理也悟到的少。听同修谈体会时，我恨自己，同修能悟到那么多法理，我咋谈不出什么呢？后来我明白了，这种认识是自卑自我，修炼人不该有这种认识。师父给每个弟子都是最好的，给我也是最好的，我为什么不满足呢？妒忌心的根本就是不满足，看不得别人比自己强。在平淡中，自信也是一种力量。一个修炼人能够问心无愧地对待每一天，能够扎实做好自己该做的，就是最好的。根据同修稿件整理。
与处于病业磨难中的同修交流下，作者小莲。接上文。四，静心学法，真正的在法上提高。说了这么多的表象和分析了其中的原因，那么我们该如何做呢？我觉得非常简单，静心学法。因为在我与同修交流的时候，我发现其实很多同修的心长期根本静不下来，都是在为解决事情而奔走和想办法，思维很乱。有些人甚至就喜欢凑热闹，与他根本无关的事情，他也不辞劳苦地赶去掺和，完全忽略了静心学法的必要性。而且在与之交流的时候，很多问题都是师父法中明确说明过了的，为什么还能成为我们心中长期的疑问？这就很是问题。修炼这么多年了，如果是初期还有情可原，多与同修接触会增强修炼的兴趣和信心，但现在大家都是老弟子了，为什么就不愿意把心真正的静下来好好学法呢？当我自己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或者觉得心里很空虚的时候，我就明白自己应该在学法方面有所加强了，我就摒弃一切杂念，毫无所求的学法。在学法中，我发现自己的一切人心与不纯的东西都在融化掉，自己所遇到的问题都很自然地迎刃而解了，自己的身心 被那祥和的法光所充满，再看问题会把其看得更清更透。通过学法让我们明白善的力量和在难受的时候还依旧想着众生的必要性。我记得在与一位肝癌晚期表象的嫂子交流的时候，我对嫂子说，如果我们在疼的时候别管其怎么疼，咱都能想着那些让你疼的生命，别让他们因为干扰你而处在被销毁的境地。如果咱能做到，再加上我们真的能够彻底放下从前那不够纯的一切，我讲什么也都好办，该什么样就会什么样了。这种病业假象状态不会拖很长的时间。后来听说该嫂子的状态有很大的改观。我觉得我们的一切能力都是来源于大法的，那么在人间住施正法的过程中一定要放下自我，否则不但严重影响着我们的修炼，更会影响众生的被救度，得不偿失。还有一点必须严肃地说清，因为很多人一直在自己观念的想象中修炼，对法和修炼一点儿也不严肃。我们一定要明确，法绝不是像有些人想象的，我在其中修炼，各种福分我可以得，但让我去执着，放下人心和不纯，我可不干。或者诸如，我学这个法就会被限制着，我不学就没人能管得了我。其实完全不是那样，所有的一切都在这个法中，生命不按照法的标准去做，就无法修炼与升华。生命达不到法对不同层次的不同要求，就无法在其中存在。现在是师父的慈悲，在给众生醒悟的机会，绝不是众生放纵自己魔性的理由，所以绝不会出现某些人臆想的修炼，即只知道做事，而不用心去掉执着和不纯。我们一定要深刻地明白，钱是买不来正果的，任何人心都带不到天上去的，况且人间这个小店更不是大法弟子常住的地方。五，与处在病业磨难中同修配合的几点经验。记得多年以前在山东的时候，有一位同修有这样一种极端错误的认识，帮给病业同修发正念清理等于气功治病，应该禁止，不应该去做。这种认识虽然比较少见，但这其实反映出同修对很多问题认识不清。现在同修反映出病业状态，基本上是邪恶生命利用他没去净的人心，广义的包括方方面面来干扰，而业力基本上不是主要的，这是迫害问题，不是个人修炼中的事情，所以该帮清理，那是义不容辞的。但也别走另外一个极端，别的什么也不干了，这都不行。还有一部分人不自觉地出于投机心理，专找有功能的人给其看看，帮助清理一下。我这么多年来遇到很多这类的事情，对于执着强的我根本不理睬，能帮的我就默默地帮，我也不让其知道，我对谁也不多说。其实对方这样做，这本身就是问题，就是在向外去求。从这一点上而言，与常人有何区别呢？对于根本不想提高心性，只想解决问题的状态，那就与气功治病比较类似，我们是绝对禁止的。反过来说，我们可以设想一下，一个人在修炼中会遇到很多考题，如果这些考题都是别人帮着答，那走到最后自己一分也没得到，那你说帮你答的人是不是在坑你？那怎么办？我觉得这些事都是随缘的，当一个人遇到这类事情的时候，好好站在正法的基点上向内找，找自己的目的不是为了不让邪恶迫害，那是极为严重的私心和有求，是站在正法的基点上看自己的问题，找自己是无条件的，作为宇宙中的生命，在法上升华是天经地义的， 没有任何外在和附加条件的，无论遇不遇到事情，都应该时刻地找自己的不足，让自己变得更加纯正。所以在磨难中，我们首先把基点摆正，然后清除一切干扰自己的邪恶。其实此刻，我们别把自己仅仅单纯当成自己，而要把自己真正的当作法中的一个粒子。这个粒子是与别的粒子有密切相关性，同时又自然带有法的力量的。这样即便是在表面上没有别的同修帮助发正念，但自己也不是孤单的。其实对于其他同修而言，即便是那些属于开着修的同修，都会发现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很多事情真的需要随缘，因为同修之间缘分大小也不同，不同的生命都有自己独有的特点，这些也许是其他生命不知道的或无法触及的，加上不管一个人开得怎么彻底，在人中就会有一定的迷，就会有局限，所以很多时候千万别把开着修同修表现出来的能力看重。其实无论开着修的还是关着修的，在遇到处在病业假象的同修，都要尽力而为。发正念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法理上一定要与之聊清聊透，才是对同修真正的负责。因为只有同修在法理上真正升华与改变了的时候，再加上外界其他同修的力量，才更容易走过来。当然对于那些非常固执的同修，很多时候也不好办，我就遇到很多这类的人，他们与我交流不是想探讨一件事如何做得更好，而是跟我推销他们的做法或者悟法。当我提出我的看法，对其持否定或者保留态度的时候，对方一看没有市场，就很不高兴地离开了，这种交流其实就没有一点必要了。六，帮处在病业磨难中同修的注意事项。很多处在病业磨难中的同修都有一个共性，不愿意让别人指责，这虽然是人心，也得去除，但因为他已经在磨难中了，我们很多时候只能根据其接受能力一点点地跟其交流，让他感受到我们的慈悲，而不是在他受难的时候落井下石打击报复。也许有的同修对这两个成语有点不理解，觉得怎么能这样形容呀？其实当我们语气和善心不足的时候，就容易给其这种印象。本来我们是好心帮同修，同修为啥会有这种负面的想法？因为在同修身体好的时候，如果经常用人心做事，还很强势的时候，当他身体难受，那些曾经受他压制的同修，如果出于着急和强为的心理，让其怎样做，怎样做，那他心里自然会这么想，甚至会觉得对方的说法和做法是非常的狠。说起来有些笑话的意味，但确实是严肃的事实。也就是说，处在磨难中的同修，心里会很着急，很难受，他也想尽快提高上来。但是当其他同修的言语过于激进或者不够慈悲的时候，他心里就会产生无形的压力，反倒影响了他。还有很多时候我们都说不配合邪恶的安排，当同修没有那么大的正念的时候，强制对方怎样做，一方面那起不到好的效果，另一方面反倒让同修心生怨气。在帮助磨难中的同修的过程中，一定理智协调好与家属之间的关系，让家属通过此事更加理解我们，从而摆好自己的位置，这也是救人的一个方面。有的人不够理智，就强行把病业磨难同修接过去，结果同修去世，家属开始痛骂大法，弄得满城风雨，那其实我们就是在破坏法，是对自己和同修极不负责任的。对于所有干扰同修身体的那些邪恶生命，我们用最大限度的慈悲正念对待， 希望他们不要干扰同修的身体，为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如果他们还继续干扰，那就直接清理，这都没啥说的，因为机会已经给了。我们是来注视正法的，不是放纵邪恶的。最后要说的就是去医院的问题。我个人觉得这个问题要看当事人自己，其他同修不可强为去还是不去，住院还是出院。不要机械地认为去医院这个人就是不坚定或者不行了，怎样怎样的。这样一来都会给当事同修带来很大的压力，都会对其过关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个人体会仅供参考，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
重视学法及对项目的思考，作者大法弟子。因疫情已缓解，我们建议大家恢复每周末的面对面学法，也建议大家平时找就近的同修一起学法，提高学法效率。原因如下：我自己学法初期的一个误区是在法中看不到新东西，感到枯燥。后来基于经验发现，当在法中看到不同法理的时候，并非法的显现不一样，因为法本身是包罗万有的，而是因自身本性开启的程度不一样所致。举个例子，那个动物两头扣成一个周天，不动念时，时间一长就能通过周天出功能。为什么？因为宇宙的法是本有的，当宇宙生命处于空静状态，法是自动流入体内演化一切的。人之低能是因执着思念，七情六欲塞满身体，致使宇宙能量无法流入连通造成的。那个和尚为何捧一本经整天念就能修出来？因为他把一切念空时，那一门的法就能最大限度的贯通，为他演化一切。过去法小修复元神，所以那个和尚每天必须处于清修中，控制主元神不动念。而我们这一法门法大，修主元神，修炼方式完全不一样，但是法对我们主元神的要求却不会比其他法门低，就是主元神必须一样达到空净干净专一，才能得到法的全面演化。尤其我们每天有大量的正法项目和生活私事要处理，所以我自己的经验，两个小时是最低限度的一个净化所需的过程。当然会有更高定力的同修，不需这么长时间也能达到空净状态。我只是就一般来说，如果您像我一样，每天万千个念头在脑中穿流，那么我极力鼓励您集中精力，至少学好两个小时的法，更多更好。中间睡过去可不能算。如果担心睡过去耽误时间，建议每天找就近的同修安排时间一起读。如果每天能保证这样学法清晰，对本性的不断开启是极有好处的。当本性一面不同程度开启后，会从法中看到新东西，是因为本性能够从不同境界去看同一段法的缘故。那时不只是从法中看到东西，周围发生的任何事物，从不同本性境界去看，都能看到其背后不同法的运作规律，从而穿透时间里，明白事物为何会如此运作，自身该如何调整顺应，从而少走弯路。人在苦中之所以顶不住，就是因为不知法理，茫茫无尽只见苦。如果明白那个理，知道希望在哪里，看到前面有路，再苦也顶得住。所以学好法是能顶住一切艰难，完成使命的根本。我知道项目缺钱又缺人，有很多学员工作非常繁重，要怎么找出两个小时，其实我也没有好的答案。我唯一能建议的是，首先您要有非常强烈的愿望， 可以求师父，同时自己要采用各种办法尝试，不能放弃。我现在能有足够的时间学法，也是从初期焦头烂额、各种苦苦还业和项目的挣扎中走过来的。另外发现多抱轮可以让我精力充沛，少睡觉。除此，我还求过师父，让我能更加体贴生命的苦，有更大的容量，有温暖众生的微笑和慈悲等等。只要是出于公心，在苦苦坚持中发现慢慢就都能获得。而如果忙到连这个念都没有，那么就可能永远都会这么忙，总也找不到时间学法，总也解脱不了。作为修炼人，修到后期的时候，主念就变得非常重要，甚至可以明显左右事物了。过去中国也常有修炼人临师命下山做一些事，那个师父不会说把什么都安排好才吩咐徒弟去做，只是告诉徒弟，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会有人来帮助你，而这个徒弟信不信，修不修得到那一步，决定着那个帮助的人或事能不能按时按需出现。比如我过去交流过，在一个投资过程中，因为一个大的硬件坏掉，三个团队来估价，都说修不了，换新的最少需50000，如果管道坏了还需100000+，而我根本拿不出这笔钱，几乎马上面临资金链断裂，生活和项目都受到严重影响的地步。绝境中感到后面就是旧势力的腥风血雨，当时想房子如果拍卖了可以租房住，项目的工作要保证，接下来也没有别的办法，就干脆什么都不做，跑到咖啡馆学法去了。学完4个小时，心里问师父，为什么会这样呢？我哪里没修好呢？心里一个想法说正信不够，是，我知道正信不够，可是怎么才能达到正信够呢？我很想啊，可是不知道怎么达到啊。一个想法说就是发正念，于是我回家发正念，发了大约1-2个小时，有想法冒出来应该解决了，可是怎么去解决呢？人的一面还是茫然不知所解。晚上先生告诉说，来了一个人能修3000块修好了，就是说修不到那一步，往上看是个绝境，修不过去就真的被拉下来，面临腥风血雨，修上去那一步该出现的出现了，一个小指头就解了。所以当我们想有足够的时间学法，想把项目哪些地方做好，想找到人手，想有这个有那个，首先主念和正信要强，知道自己要什么，如何选择。其次人的一面要用意志力顶住，这个意志力不只包括做事的能力，还包括在困苦中能坚信不疑学法练功的那个意志力，然后法的一面，对法理的理解要能够跟上。这个过程可能一下能过去，也可能漫长，是事情大小而定，直到方方面面修到了，机缘凑齐了，从上往下解，才解得了那个困境，那就是修炼境界的整体提升。不然就永远会像有学员讲的，法理归法理，事儿总得有人做啊。是，这里也对，用意志力顶住的同修是可敬和了不起的，而宇宙中修成一个王，意志力、悟性、容量、定力、智慧、神通缺一不可，哪层理都对，从哪个角度看都对，就看修炼人从哪个层次和角度去悟。如果选择不对，掉下去或没做好，人家最多说这是个好人，但是可惜他不行，没有人会说，看他多好，付出这么多，咱们直接把他拿上来吧。因为谁都知道，如果放一个定力不够的生命去做王，当宇宙出现状况的时候，他一念定不住，就会造成宇宙众生的大灾难。当然这只是个人在一定层次上的看法， 不同层次还有不同层次的原因和真相。最后我还想说，我也看到项目内因为工作量繁重，致使学员之间配合艰难出现冲突，我也没有好的办法解决，因为目前就是处在一个艰难时期。我只想说，任何一个项目的成立，它不可能是人间一个层面的，它必然是立体存在的，就是说从人的层面到各层天体宇宙都有这个项目的存在和作用。下面是一个项目，上面可能是一个有序的天体循环体系，其能量交互运转将汇集各层众生的发展生息。各位弟子有自己的能量循环体系，同时在交互合作中，星球构成星系，星系构成宇宙，宇宙构成天体，没有哪个体系能完全独立存在。那么作为一个体系范围的主，如果周围出现能量的不圆融，星球轨道的偏离或生态圈的冲突的时候，您得有这个能力、定力和容量去纠偏，否则会造成大面积众生的灾难。这就是为什么再有能力的人先得学会做人，学会配合他人，否则不可能成事。我在修炼中发现，其实也就是在学做人，学拓宽容量，学忍受委屈，学与人交互，学体谅他人，然后再学做神。当然我学的还很不到位，只是比过去有所进步，有所领悟。所以我的一个建议就是，当您看谁不顺眼的时候，去给他发正念。尤其当有某位学员受到某些学员抱怨的时候，我的建议就是为这位学员发正念，因为他是学员，他不会故意想难为谁，他也想把项目做好，只是他可能学法练功没时间，可能生活正在困苦中，可能项目压力太大需要他换容量，可能过去的安排造成自身不好的因素较重，需要相当一段时间磨去，等等各种因素，致使心性受到冲击，难以过关。而旧势力破坏一个整体，就是从这样的薄弱环节下手。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为与您有冲突的人发正念，为他消灭背后旧势力的因素。当然也不是说要长时间这样做，在发正念时带上这一念，就是善解的开端。这就是从法上解这个结，不管最终解不解得了，它会松动，它不会待在原地不动，它会或善解或远离，但都是用善的方式，用法解。如果大家单纯用人的方式，经常会发现这个看不顺眼的人永远都会在眼前，不改变也不走，最后就可能殃及整体。因为旧势力就有理由不让这个僵局改变或更坏。要立起一个项目本身就是艰难，看见的想说还很多，个人层次有限，希望大家互相鼓励，一起坚持。
时时刻刻注意一丝一念。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有些关看似不大，修炼初期就应该过去，可现在却经常过不好，这种现象挺普遍。有时我疑惑怎么会这样呢？这里写出一点现象和认识，意在共同借鉴与突破。一次我去亲戚同修家，他开车接我，上车后他车前的车挂引起了我的注意，是手工绣的，似江南荷包。当时我脑子里出现一个画面，这个车挂是一个端庄秀气女孩送的，女孩相貌浮现在我眼前。我直言这个车挂是一个女孩送的，同修诧异，你咋知道？随后又解释说我跟她没事。我说一个车挂成天在你眼前晃动，你心能静吗？能忘掉她吗？能说你没色心吗？再发展下去是啥？ 邪恶要收拾你了，还糊涂。同修直拍脑门，嗨，咋犯了初级错误，马上把车挂摘掉了。同修深挖自己，有色心、面子心、情。当异性对你有好感时，恰恰是修炼人的大漏，大漏后面必是祸患。有些官是在两可间，本来应该过去，却滑了下去。拿玉来说，能突破也是不容易的。可有时候夫妻间难免会到一起说点亲近话，特别对方是常人，如果你不注意，就会留下悔恨。两可间的每一秒一定要警觉，那是提高的节骨眼，是考验，修炼人没有偶然，那一刻其实是看你修的是否扎实。一个夏天，我和一个同修在院外树下闲聊，蚂蚁在脚下来来往往，我看着不舒服，脱下鞋拍死足有几十只。忽然同修说，你咋故意杀生？我猛醒，对呀，这不杀生吗？赶紧核实道歉，愿你们记住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将来我圆满时，把你们渡到我世界里做众生，以了今日杀生之债。虽然我忏悔了，可是并没完，我身上出现大片红疙瘩，又痒又疼，被蚂蚁咬过似的。我知道被旧事里抓到理了，你故意杀生，得让你长点记性。有些初级错误是明知故犯的，拿网上理财来说，知道天上不会掉馅饼，却经不起利息诱惑，把几万几十万投了进去，有多少同修掉进了旧势力布下的陷阱。拿高利贷来说，知道修炼人不能沾边，却经不住两分利三分利的诱惑，把银行钱取出来，让操盘的亲戚或朋友去运作，开始还回点，后来全没了影，还被旧势力耻笑。偶尔会听到同修说某某挺新进的，咋出现病业差点走了，后来知道同修说了不该说的原则话，比如身体难受时说真是生不如死，有的单身同修生活寂寞说活着真没意思，什么是求呢？旧势力巴不得你早走，他们就会这个。一个同修说邻居经常找他干活，请客时却没他，他心里不是滋味。妻子拱火说，干活找你，请客时没你，以后别搭理这样人。同修憋了好几天，顺不过来劲儿。旁边一个同修说，如果站在私的基点上，你是为他付出，站在为他基点上，你是收获。同修恍然大悟。有很长时间，我为一个朋友借钱不还而苦恼，朋友抠门，手里有钱就是不愿还，我琢磨着用什么办法要回来，也经常打坐不静。有一次一个同修问我，你来人间是为什么呢？是为这点蝇头小利吗？这点事还耿耿于怀，怎么能成神呢？我一阵顿感轻松起来。有个同修以前是阴阳先生，修炼后不干了，有一次村里一个亲戚死了，死者孩子给他跪下了，让他救急，把死者发送了，同修给找了一个人，可那人来后啥事都问他，事后按规矩又给他钱。同修说，不二法门多关键，我犯了这么初级错误。有好几天我屋里有动静，干扰不断，我跟师父认错了。还有个同修说，这几天我视力下降，看物像有层东西隔挡着，戴上镜子也不行。我说，你找原因了吗？同修说，明知故犯，我看了几次手机视频，越到最后越严肃，总不能徘徊在一个层次上呀。邪恶清零行动骚扰时，有个同修说，我没签字，都是孩子签的。我问，那你的态度呢？同修笑笑，我看出同修有狡猾心，自己不出面是以孩子应付，这善吗？这私还小吗？谁签字都是对大法犯罪，就是你能放过这样的人吗？近期大陆有的地区规定，不打疫苗不准去超市，不准乘车，有个年轻弟子不打，接到问理由，他谎称我想要二胎，接到说行，这种情况可以不打。同修当时还挺高兴，我提醒说这不真是大漏，旧势力会让你身不由己，真怀上二胎，你不自找麻烦吗？师父说，比如说大法弟子修得非常好一个人，可是修得再好他也是人在修，只要这个人还没有圆满之前，他都有人身上的东西， 都有人身上业力的存在，哪一层都有。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我悟道，师父这样说是慈悲弟子，体谅弟子，可我们要严格要求自己，不能老是在人的状态上徘徊，越到最后越要勇猛精进，尽快脱离人，修成神，这才是师父最高兴的。写出一点现象，不在法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对根本的执着的一点体悟，作者弟子。什么是根本的执着？我理解根本的执着是就想通过修炼大法而得到的世间好处的执着，就是根本的执着。然而修炼大法的目的只能有一个，那就是返本归真，修成正果。说白了，那是一颗修仙得道的心。但是落入凡尘的我，一开始学法的时候内心万分复杂，也许有一点想修炼的心，但想的更多的是大法可以让我身体健康，大法可以护我平安，大法可以让我显得年轻，甚至可以永葆青春。这对于一个女子是何等的诱惑力。大法对人的行为要求可以让我不会干错事造业，就不会有大难。大法可以改变我的气质，让我更沉静、祥和、美好，不再惊慌失措、患得患失。大法可以让我拥有健康的心理，不再以世间的得失、快乐而阳光。大法可以让我的全家都沐浴在佛恩浩荡的幸福中。大法成了我在这一切无常的尘世中最大的靠山和指望。所以每次一想到如果要离开大法，内心就如撕裂般的痛，痛彻心扉的痛，无依无靠的痛。写到这里心里都是痛，这里也许有明白那一面的因素，但更多的是想到如果没有法，我怎么在这世上活呀，却不是如果没有法，我怎么返回我天上的家。无意识中我把大法当成了世上最赚的投资，最能实现安稳人生的投资，这是多么肮脏的信仰。可是师尊是因为这些而传大法的吗？学习师尊精进要旨二，走向圆满。师尊说，人在世间带着这些心，向往着美好的追求与愿望没有错，但是作为修炼的人当然不行。那么你可以在此等思想的作用下入大法的门，然而在修炼过程中就要把自己当作修炼的人，在以后的看书学法精进中认清自己入门时是什么想法走进大法的，修炼一段时间了是不是还是当初的想法，是不是人的这颗心才使自己留在这里。如果是这样，那就不能算作我的弟子，这就是根本执着心没去，不能在法上认识法。但是即使我做得不好，师尊也没有嫌弃我，依然护佑和加持我，并不断点化我能放弃自己根本的执着。修炼这么多年，如同女儿所说的那样，妈妈你几乎不生病，脸色白里透红，比同龄人显得年轻，这让人不得不相信大法。其实认识到自己根本的执着心已经很长很长时间了，但是由于在常人中迷得太深，对常人的执着和贪求太多，求吃求喝，求舒服求美丽，求平安求舒心，各式各样贪婪的有求之心，让我不知不觉的就想在大法中索取常人中的好处。总结起来就是，想修道的心小于想做一个快乐的常人的心，没有从理性上认识到返本归真的重要，两只手死死抓住人不放，觉得做人也挺快活的，所以才会和常人唠起嗑来津津有味， 聊起常人八卦，兴奋异常。因为工作的关系，在宁静寂静的山区待了一天，就两眼无光，怀念城市的繁华和人来人往，捧一杯奶茶置身其中，哇，好满足。可是那个沉迷于常人执着的我是真我吗？肯定不是，真我已经被那个后天形成的强大的假我深深地掩盖了。同时我也意识到，这也是旧势力的邪恶安排，他们企图用这个伎俩来阻挡我的修炼之路，同时以这个为借口给我增加磨难和干扰。我也悟到，根本的执着不去就不是个修炼的人，虽然由于主意识的关系或者是真我的作用，可能还是有一点想修炼的心，但提高心性困难重重，过关也会频频失败，主要是因为没有在心底里认同自己是个修炼的人，是一个注定要离开尘世的修行者，没有在思想上上升到一个高度，这一个跨越是多么的重要。根本的执着心不去，无论说的怎么样，做的怎么样，也就是一个常人。根本的执着心去了，那就是一个被全宇宙都珍视的大法弟子，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一念冲破便是海阔天空。愿所有和我有类似情况的同修都能按师尊讲的那样，问问自己，修炼一段时间了，是不是还是当初的想法？是不是人的这颗心才使自己留在这里？精进要旨二，走向圆满。感恩师尊慈悲点化。
发放真相二维码卡的时效提醒，作者静莲。真相二维码卡里救人的内容很丰富，每天更新，救人的力度很大，但是它的时效随时都会受到限制。在一次偶然的机缘下，得知这个卡随时都有可能被禁网封杀。有一次我刚领到30多张真相扫码卡，到家用手机一扫，结果这批所有卡都均显示被禁网，不能用了，最后把这30多张全部扔了，心里很不是滋味。为此在心里还产生了埋怨同修做事不认真的想法，责怪同修在做之前为什么不事先扫一下看是否有效呢？事后知道自己错怪了同修，从此我每次出门去之前都是先用自己的手机扫一扫，看看是否显示有效。六月初我在另一位同修那里又领到一批，并问同修是否检查有效，同修说刚做好的，有效。我晚上出去发之前还是习惯的先扫一下是否有效，结果所有都显示无效，已禁网。我立即找到这位同修，告诉他上午领的卡不能用，问他是怎么回事。同修说这个卡今天被禁，说明有人得到卡以后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了，就会被禁网，但是禁网时效一过，这张卡就会显示又有效，所以叫我不要扔。我感到很吃惊，我还是第一次知道禁网不是终结制，而是暂时的。我很后悔自己的无知，而把上次那一批30多张全部给扔掉了，好可惜呀。他说他也是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所以他叫我遇到这种情况后不要扔，放在那里暂时等一两天，等有效了再发出去就行了。这不，三天前领了30张，发了两天都有效，昨天晚上出门一扫又被禁网了，所以昨天晚上就暂时没有发，刚才去扫没发出去的又全部有效了，今天晚上又可以出去发了。通过这一个多月的实践证明，有时上午出去发放还有效，晚上出去发放时扫一下可能就被禁网了。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就放家里等一两天，直到检查有效了再出去发。为此提醒同修，发放真相二维码卡之前请一定注意。一，出去发之前一定要用自己的手机事先扫一下检查一下是否有效， 不要怕麻烦，要不然可能就会做无用功。二，如果无效，放在家里等一两天，直到检查到有效时再发出去，不要随便扔掉它。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